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心血管疾病是威胁着健康和生命的头号杀手。在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当中，其实有很多是可以改变的，还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也可以根据他们的特点有效地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进行改变。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为大家访问到美国核医学和心血管专科专家丁佑光医生，为大家科普介绍心血管健康方面的医学话题。欢迎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分享、收藏以及转发，让更多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受益。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核医学和心血管病专家丁佑光医生。丁佑光医生在山东医科大学完成医学学士和心血管内科硕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山东医科大学讲师、心脏科住院总医师、心脏科主治医师。之后来到美国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分别在比兹堡大学 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 康州医科大学、纽约西奈山医学中心完成了住院医师和医学专科和心脏病专科的训练。目前丁佑光医生拥有美国核医学和心血管病专科的特考文凭。丁佑光医学博士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纽约长老会医院心脏科、哈克萨克大学医学中心心脏科接受过心脏血管影像学的系统训练、科研和工作，包括二维、三维食道心脏超声和多普勒超声、核素心脏运动实验、核素心肌灌注成像扫描以及心血管造影等，并独立和参与了多项新技术的研发、临床试用及推广的全过程。其后丁佑光医学博士在新泽西和布鲁伦建立了自己的诊所，致力于内科心血管病的检查及治疗。诊所服务项目有内科全科心血管病检查治疗，可提供的常规检查有血尿检测、心电图、肺功能检测，特殊检查包括心脏多普勒彩色超声、血管多普勒彩色超声、 ABI 检查、核素心脏血流灌注扫描、心血管病血流标记、24小时心电图监测、24小时血压监测等。丁佑光医学博士现任纽约马摩利医学中心和新泽西圣明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丁佑光医学博士在纽约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布鲁克林849号57街801室，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576-6881 718-576-6881。丁医生你好。
何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丁医生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呢来科普介绍血管病。那首先提到血管病，有些朋友可能在概念上不是很清晰，那么血管病是对同一类型病的一个统称吗？
是的。
那像我们平常所知道的冠心病啊、高血压呀、高胆固醇啊这些常见的心血管病，他们都属于血管病吗？
对，他们都属于血管病一类的。
请丁医生来给我们大家呢具体的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血管病好不好？
好的。大家都知道心血管病啊是一种很普通的但是也是很致命的病，在美国呢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是居高不下，位列第一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血管病，就是想提纲挈领的从根源上来解读一下心脏病，解读一下高血压呀、心肌梗塞啊、中风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常见病。那么我今天呢要强调的是血管病，特别是动脉性血管病，这也是近年来医学界越来越重视的问题，也是新技术新药品发展很快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今天呢不是想讲细胞水平的新发现，也不是想系统的讲临床的技术和药物发展，而是呢想给大家强调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那么简单的讲，血管病动脉呢就是能够到达全身最末梢组织的一种血管，并且呢它是和毛细血管和静脉连接，并形成一种覆盖全身的这样的循环回路。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从形态上讲就像我们的电子网络一样，我们的身体通过这个管道啊是将营养、氧气、激素甚至药物送到全身每一个最末梢的组织。 从而能够维持我们机体各个脏器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功能。所以功能越复杂越重要，对于血流量的需求和依赖性就越大。所以我们说啊，血管与人同理，就是这个意思。血管的健康呢，就是决定人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嗯嗯。那么一提到血管病，可能有些民众会觉得它应当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种老年病，这种说法科学吗？
对，从传统上讲呢，我们是讲心血管病都认为是老年病。因为呢，我们通常看到的心肌梗塞啊、中风啊、心力衰竭，这些都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这个的确，血管病呢是跟年龄有关系的，但是呢，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年病。比如说，我们各个年龄组都会看到有血管的病理性变化。这个什么叫病理性变化？病理性变化就是说，血管并没有出现形态上狭窄或者扩张，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不正常的变化啊。比如说吧，我们在一项研究当中看到，最小的这四个月的婴儿都可以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条纹出现。
哇，四个月。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系列的研究表明呢，从15到39岁这个很年轻的年龄组之间呢，竟然有74%的人可能有血管的病理性变化。当然呢，随着时间，老年人血管病呢就更加普遍，更加严重了。
那丁医生，我觉得可能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人的血管为什么会生病呢？
是啊，这个血管病的普遍性呢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它的这个普遍性呢，首先是因为它的诱因的多重性。比如说血管的破坏和损伤，有感染性的，有无菌性炎症的，有免疫抑制性的，还有物理化学性的。什么是物理化学性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血液当中不同的成分对血管造成的损伤和破坏，比如说血液里的脂肪、异常增高的血糖，还有不正常水平的激素，或者低血氧，还有代谢成分，比如说氧化还原反应当中的一种叫 homocysteine 这种东西呢，还有我们尼古丁、酒精、毒品，这些血液里的成分呢，都可以造成血管的破坏和损伤，从而形成血管病。那么再有呢，它的普遍性呢，还在于它动脉呢是分布于全身各个脏器的，所以说凡是器官要有正常的功能，就都要有健康的血管。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血管病呢可以发生在任何的脏器，与多种疾病相关。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啊、高血压、心肌梗塞、中风、糖尿病、肾衰竭、肝硬化、老年痴呆等等等等，这些疾病其实它的源头呢都是来自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血管的破坏。
哦，那丁医生，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一种形象的说法来形容它，就是比如说把咱们的心脏比喻成一座房子，房子里面有电路，有整体的结构，有上下水等等等等。那么有的时候不管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们其实都挺闹心的，这时候就要去检查了，看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是水路出了问题，电路出了问题，还是上下水这里有问题了，是这样吗？
哎，对的对的，它是比较从根源上来解读这个心脏病，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所以过去呢，我们只看到心力衰竭了，看到心肌梗塞了，看到中风了，我们就来治疗心肌梗塞，治疗中风，但是我们没有从源头上去探究一下血管病，所以近年来才提出了血管病这个概念。
哦，那丁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民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最常见的血管病，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好的。那么我今天呢，重点呢就是讲一下动脉性的血管病，好吧？
好的。
这个血管病呢，动脉性的血管病从形态上讲，无外乎就是两种，就是狭窄或者是扩张。那么狭窄是最常见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动脉血管遭受到各种原因形成的损伤或者破坏以后呢，它就形成了这个不光滑的表面。那么血液里的胆固醇和血小板以及多种其他的成分就坐落在这个不光滑的血管内膜上，逐渐的堆积形成斑块， 所以这个斑块呢就堵在血管里面，造成血流量的减少，所在的组织呢就出现供血不足，甚至缺血坏死，这个相应的脏器呢就出现功能衰竭。这就是动脉病造成的大体上的一个 picture， 就是它就是这样形成了一种破坏性的这个改变。那么比方说我们常说的颈动脉的斑块，就是脖子这个地方的颈动脉和椎动脉，这两个血管呢是供应脑子血流量的最主要的血管。那么如果血管的破坏性因素不解除，那么这些斑块呢就可以由小变大，从而堵塞了血管，造成一种慢性的脑缺血。那么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呢，病人会出现反复的晕厥。那么另外，如果这个血管除了它逐渐增大堵塞的血管以外呢，它还可以脱落，一脱落呢顺着血流就栓到脑子里面，如果大的血块堵住了，那就临床上我们就出现中风的症状。如果小的血块，它可能临床上不出现中风的症状，但是呢它出现一些小灶性的脑子的坏死，因为缺血了嘛。那么反复出现的这种栓塞就可以出现多发性的小灶性的脑坏死啊，脑软化，面积大了以后呢就造成脑功能的丧失，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老年痴呆。
所以说丁医生他也有可能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也有可能是来势凶猛的。
对，就是如果是斑块逐渐由小到大，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它突然脱落了栓塞了，临床上就出现急性的症状，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它那个情况也有可能是非常紧急的。
对对，那么这个心肌梗塞也是这样子的。心肌梗塞也就是说在心脏的冠状血管已经出现狭窄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增加任何身体的负荷，这个身体的负荷呢就要求心脏打出更多的血液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狭窄的血管它不可能调整它的血流量。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供需失衡。就是说血液的供应需求和它实际上的能力出现了不平衡，这时候的心肌呢就出现缺血，我们临床上就出现心绞痛，严重了呢就是心肌梗塞。
哦，
对吧，这就是我们临床上这都是血管病。
对对，
那么血管病的另一种形态呢是扩张，这种扩张呢相对的少见一些，也就是临床上形成的动脉瘤，这包括先天性的和后天性的。动脉性的血管瘤呢可以出现破裂，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那么这个动脉硬化产生斑块呢，它实际上呢并不是它的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在临床上是比方说中风，比方说心肌梗塞，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年病，它呢可以出现在青年中年时期，那么在这个漫长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它是一种缓慢的持续的发展，如果中间没有治疗介入的话，到了老年它就会有不同程度的血管的狭窄形成，从而出现症状，出现并发症，比如我们前面讲的心肌梗塞、中风啊、心力衰竭这一些。也就是说在很多年可以只有病理变化但是没有临床症状，只有血管的狭窄达到了70%以上才出现症状。所以我在这里想给大家强调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病，只是呢没有发展到相对严重的程度，或者没有到了那种不可逆的阶段而已。那么在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这个数十年的时间里它都属于一种可逆性的阶段。所以呢我想强调的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对这个血管病呢我们有极大的可能性和时机来防患于未然。什么叫防患于未然呢？就比如说我们纠正它的危险因素，比方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进行预防性的检查和早期的治疗，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呢就是阻止它的并发症的发生。
丁医生，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一样，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阶段，十几年、数十年的一个阶段，它是属于并没有症状的。那么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他们如何知道自己的心血管依旧是健康的呢？是否存在有潜在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了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呢，我们其实从青年中年时期就应该非常注重自己心血管方面的保健。那么我在这里面想强调的呢，就是要有保健意识，要有预防的意识，要有早期治疗的意识，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说是预防的话，应该是从哪些方面来入手？
比方说不同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
嗯，
比方说年轻人，对吧，要有保健的知识，这个我后面可能会讲到。另外呢，年轻的人会注意到他的这个饮食，会注意到他的运动，这些呢来避免凡是有如果有高胆固醇的、高血糖的或者是血压偏高的，不管在哪个年龄段都要特别注意的纠正它。纠正了这些，可能血管病的发生率就会大大的减低。
嗯嗯。
那么这个你刚才问到我的血管病呢，它的临床是个什么样子？简单的讲，动脉性缺血的临床特点呢就是痛。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在这里也实际上也适用于血管病。那么这种缺血性的痛出现在血管狭窄的早期的时候呢，它的特点就是运动诱发的痛。这也就是说，在一种静息状态下，可能这个狭窄的血管它供应你的血流量呢还可以的，但是呢它不能够承受血流量这个增高的这种需求。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出现了血液对氧气的需求量增高，这个和对能量的需求量增高的时候呢，都会诱发它的供需失衡。供需失衡的时候就出现这种痛，比方说我们的心绞痛，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在任何情况下造成你的心率增加，或者说我们在全身各个脏器它的这个代谢能量代谢需求增高的时候，它的需氧量增加的时候，它就会伸手跟心脏要，心脏呢就会增加它的这个血流量，增加它的心率，来提供这种大的需求。但是这时候血管已经狭窄了，它没有能力来扩张来增加它的血流量，这时候这个供求失衡就造成了心绞痛。另外呢，还有的人腿痛，比方说我这个腿温度降低，肤色有点苍白，汗毛也有些脱落，另外脚部的脉搏呢也有点减弱，特别是在走路的时候腿就出现疼痛，那么我停下来腿就不痛了，这也叫运动诱发的痛。这就是因为腿部的供应肌肉的供应骨骼的血管呢狭窄了，没有足够的血流量造成的。还有的人出现腹痛，这种腹痛呢就是出现在餐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肠系膜动脉它狭窄了，对血液的供应呢这个调节的能力有限了，那么在我们吃饭以后呢，我们的肠道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消化吸收食物，所以在需求量增加的情况下，它就出现了肠系膜的缺血，所以出现腹痛。我们临床上腹痛的病人这种情况还是能够见到的。另外呢还有的头痛，比方说有一种血管炎，它可以出现低烧，那么它吃饭的时候呢咬肌会痛，另外有的时候视力呢严重会造成失明，这是一种血管炎造成血管狭窄出现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知识，就是说出现痛的时候不能盲目的止痛，一定要想到要排除一下血管病。
对
吧？对。那还有的缺血的情况呢，也不一定都有痛。比方说，我们可以有体位性低血压，这种频繁的晕厥也是因为血管病造成的。老年痴呆，我前面讲到了，比方说颈动脉反复的多个的这个栓塞，损失脑功能也会出现这个老年痴呆。还有老年性精神失常，我们在临床上。这个见到过不少，就是老年在急性缺血的时候，或者是甚至早期的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情况下，他表现了没有心绞痛，也没有静息心电图的改变，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是一种很快就出现急性心肌梗塞的前兆，这也是出现在精神方面。还有我们常见的糖尿病，糖尿病是一般的不会出现心绞痛的，我们叫亚性心肌缺血，也就是说在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没有心绞痛，但是他就会出现心肌缺血或者心肌梗塞。
嗯嗯。
再一个就是比方说更年期的女性，她出现的症状也不典型，比方说她出现极度的疲倦呀，出现焦虑呀，出现消化不良，有的时候有点气短，这些情况都要非常注意排除一下心脏的血管的问题。
嗯，
对，所以呢就是说简单的总结一下我说的这个血管病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是始于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呢比方包括高胆固醇啊、高血压、高血糖、抽烟、肥胖、家族史，这些都属于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嗯，
它是起始于此的。第二个呢就是血管病呢是一个缓慢的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
嗯，
再一个呢这个血管病的早期是可以带上的，是可以逆转的，所以呢我们有很大的治疗空间来防止病情的发展和并发症的发生。
嗯，
所以说我们对待这个血管病呢是要一种非常积极的主动的态度来对待的，是要有一些这个观念上的改变。
嗯，
比方说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哈，比方说保健的意识，这个保健的意识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保健的知识，这个我们不是说没有病就不检查，有病了就交给医生，而是要每一个人主动的来懂得怎么样才是一种健康的这个保护血管的健康的状态。比方说我们正常的饮食啊，我们的正常的运动啊是什么样子的，另外老年人呢是要会打紧急电话的，要知道家里人的电话，要会讲述自己的地址，这都是些很重要的知识的。
是，
另外呢还有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正确的运动方式和运动的安全性。
嗯，
这个呢就是说比方说以我们的心血管如果是正常的，
嗯，
这个我们在提高运动当中提高心率20次，这个呢有利于就是说怎么说呢，
来锻炼血管，
来保证我们那个心肌的健康。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运动在心率提到20次以上有利于我们心肌的健康。
对，
那么但是在有冠状血管狭窄的病人，这个运动呢就成了个双刃剑。那么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我们在盲目的提高心率的情况下，盲目的在提高心肌的耗氧量需求量的情况下，这个硬化的血管呢它就会造成我们心肌的血液的供需失衡，也就是说人为的造成缺血。换句话讲呢，这个在有血管病的基础上呢，它这个运动的安全区域啊就非常狭小，或者说运动的安全性就降低了很多。所以在有这个心血管病的病人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运动，这也是保健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能盲目的运动。另外呢还有情绪的管理，比方说我们的异常的激动啊、暴怒啊、惊吓呀，这些呢都会给心脏和心血管系统造成非常我们叫应激反应。
嗯，
这个心脏血管在这个应激反应的情况下呢会产生一种叫儿茶酚胺的东西，造成血管的痉挛。这个也就是说呢，我们通常在几十年才能够形成的血管狭窄的这个时间里呢，在出现这些应激反应的时候呢，在一瞬间就可以形成血管的完全闭塞，造成大面积的心肌梗塞。
嗯嗯，
所以这个情绪的管理也是我们保健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预防的意识，这个预防为主啊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我们过去呢直至现在呢还有很多人都讲，哎呀我没有病我根本不需要看医生，对吧？没有病
是
什么样
是，
对，就是这种说法呢有对的一方面，但是从我现在讲的这个角度上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意识到我前面讲的，就是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不等于你没有病。
没错。嗯，
对不对？那么现在如果大家要问这个中风啊、心肌梗塞这些严重的这个血管病，那么我们可以阻止它的发生吗？那么回答是肯定的。
对，
就是说如果你有危险因素，如果你已经年长，那么我们可以在疾病的无症状的，也就是这个可逆的阶段呢，懂得去接受一些无创性的预防性的血管检查，能够早期的发现血管斑块啊，能够早期治疗，合理用药，这样子呢就可以预防这些严重的并发症的生。
那丁医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检查，无论是对于呢，就是说还没有产生症状，但是自己判断有一些可能会导致这一类疾病发生的一些因素，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应该怎么样向自己的家庭医生来描述，或者是给家庭医生来表达自己想做哪方面的检查呢？
因为呢，家庭医生都是非常熟悉每一个病人他的在心血管病方面的危险因素的。所以呢，临床上他会主动的调整你的血糖的水平啊，调整你的胆固醇的水平啊，另外你的运动啊怎么样的，你的饮食怎么样，你的体重怎么样，这都是家庭医生是通过每年的或者是每年的体检或者日常的这个实践当中来给你纠正的问题。
对。
另外呢，就比方说病人出现了有一些症状，比方说我出现头晕啊，那么家庭医生可能会考虑，哦，也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头晕，也可能比方说有颈椎的问题，那么同时呢一定会排除一下你有没有颈动脉的问题。那么你做一个血管超声就很清楚的看到血管这个有没有狭窄。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常年的头晕，而且后来发展到就是摔倒，连炒一个菜没有炒完他都会摔倒。
哎呦，
那后来发现呢，他的颈动脉堵的就是生了很小很小的一个缝隙，那个血流啊在里面，那个在血管里面流动的时候就像一条线一样，很窄很窄的。所以这样子呢，你如果不马上治疗，那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当然呢，这个治疗呢，医生也会根据你的严重的程度，比方你是轻度的，只是有血管斑块的问题，还是已经形成了狭窄，或者是呢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狭窄，这个呢它可以根据用药物啊，根据比方说支架呀、搭桥啊、斑块的粉碎的治疗啊，这个现在这个高精尖的技术很多，所以就是说医生会知道你的危险因素。另外你比方说有头晕啊，有心前区不舒服，特别是我讲到的运动诱发的这种不舒服或者是疼痛，不管是腿不管是心前区，这个都是要及时的跟医生讲你的这些感觉。
哎，是和医生呢要充分的交流，把自己的感受说给医生听啊。
对，
非常感谢丁医生。那丁医生今天呢，就我们所讲述的这个主题，血管病的治疗方面，您最后还能给大家再做一些总结吗？
这个治疗呢，当然，如果是出现了严重的血管病，比方说狭窄到70%、75%以上，这样子呢，我们有很多新的技术，或者是我们叫有创的检查和治疗，这有很多的方面，药物的进展也很快。那么我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预防性的治疗。这个预防性的治疗呢，就是对危险因素的检查和治疗。另外呢，早期治疗，就像我们桌子上有灰及时把它擦掉一样，在我们的脏器造成损伤之前，就可以用小剂量的短疗程的药物来真正的清理掉血管里的小的斑块。我们临床上是可以看到，当你看到血管的斑块从有到无，血管有阻塞变得那个畅通无阻，你真是感觉到在这种观念之下，生命的可塑性是很大。所以我们最明智的方法就是要早期的治疗危险因素，早期的治疗血管的斑块，这是最明智的方法之一。当然严重的血管病有很多技术，在这里我就不多介绍了。
好的，丁医生，通过了您的讲解之后啊，我们也希望广大的民众朋友们能够提高对血管病的重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多关爱自己的身体，能够去认真的去考虑或者是思考自己的身体，它究竟是在向你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及时的把这些信号呢反馈给您的医生，让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也再次感谢丁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您。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 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
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